其实，说真话，我觉得这有2种层次，一个是艺术的真实，一个是，这个现实的真实。当然，艺术家是像我们这样的小说家，对吧？是选择这个艺术的真实。那么我再说，就是在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这样巨大的苦难，也就我就意思就是说，这次疫情从武汉开始，我一直非常非常密切的在关注。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实在太苦难了。如果他们的苦难都不能让我们言说的话，都不能让我们说出来的话，作为一个作家，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耻辱。而且我觉得我如果不说，我其实知道会什么会发生，我知道我说完以后什么会发生，但是我跟我先生说了，我说你觉得我这样一摁键钮，它全出去了的话，你觉得我的生活会发生我非常大的改变，可能一切都会，完全不可逆的改变了。他说发，然后我就发了。所以其实我是全都明白，我会遭致什么样的，这种后果恶果，我都想到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不写的话，我将来这个很老了的时候，我会非常后悔，我会为自己感到非常的难为情。
好，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拜习峰会，美方画红线，美中关系斗而不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利用在印尼出席20国峰会的时机举行会晤，这是3年多来美中首脑首次面对面的会谈。此前，拜登透露他不会做出任何根本性让步，他希望利用这一次峰会，双方画出各自的红线，管控竞争。观察人士指出，目前美中两国关系呢处于建交后的最低点，双方的分歧与争议遍布安全、意识形态、贸易和科技等各个领域。那么，美中博弈双方各自坚守什么底线？大国竞争如何管控擦枪走火或潜在的热战风险呢？美中关系山重水复，两国还有没有柳暗花明的机会呢？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刚，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叶教授您好。
哎，我好，陈刚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
As leaders of
好，就是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拜登总统他有一个这个简短的讲话录音，我们先听一下。
As the leaders of our two nations, we share a responsibility, in my view, to show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manage our differences, prevent competition from becoming anything ever near conflict, and to find ways to work together on urgent global issues that require our mutual cooperation.
好，我们刚才看到呢，那可能是拜登总统的一个 开场白。拜登总统的亚洲，他在这个亚洲之行动身之前呢，曾经对美中面对面的这个首脑峰会做出了自己的规划。他希望通过这一次峰会呢，两国元首各自向对方画出这个自己的红线，也就是亮出各自的底牌，从而全面管控两国竞争的界限和风险。我首先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叶耀元教授啊，现在美中峰会已经结束了，那么据您观察，拜登他都提出了哪些不希望中国逾越的这个红线呢？
是的，其实严格来说，如果我们要看到这次美中峰会它可能性谈论的一个内容的话，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红线还是在于台海的议题上面，尤其是目前依照美国拜登总统的一个战略的思维，他还是希望说，基本上在整个印太战略区以及东亚是可以保持现在和平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这个底线他画得蛮清楚，而且事实上也不是今天才去画的，而是在过去这几年来，拜登已经说了很多次，他希望这样的和平可以被继续维持下去。他也希望不管是台湾或者是中国，两边都没有单方面的去改变现在这个和平的现状。那我觉得这个是他首要的一个目的之一啦。那当然，其他的一个部分还是在于说，韩半岛的一个安全，中国能不能去提供一些协助，或者是在对于乌俄战争之上，那现在看起来，俄罗斯它的一个败绩毕露，那是不是中国可以去减少对俄罗斯提供不管是在经济上或者是在军事上可能的一个援助，我觉得这个是他希望跟中国去讨论，就划清楚美国的一个期望值，也希望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首肯的部分。
好的，那么叶教授，我跟进您一个问题啊，你台湾问题呢肯定是这一次美中首脑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俄乌战争问题和朝鲜问题，您注意到这个拜登总统提出这些问题了吗？在两个人的峰会当中，
我觉得他还是会被拿出来讨论，当然他不会是一个最核心的主轴，因为以美国现在的一个考量来说，他还是希望说在整体全球的一个安全上面可以维持常态的一个平衡。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已经有既定的一个冲突产生，但是台海之间潜在的冲突也是美国非常非常关心的，所以台海的问题一定会是讨论的核心主轴。但其他区域上的一个安全，不管我们刚刚谈到的是乌俄战争的部分、韩半岛的部分，那甚至是在中东的像阿富汗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他都有可能被提出来讨论，但是那个都比相对来说是比较末端的一个讨论方式，而不是像是台海问题一样会变成整个讨论的一个主轴。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拜登呢，他是提出了美国方面的红线，习近平会不会响应拜登的建议，也对美国画出中国方面的红线呢？这方面呢，我们事先是不得而知的，因为习近平和北京都没有做出公开的回应。不过，观察人士指出，根据以往的经验呢，北京实际是乐于亮出自己的底牌或者红线，希望美国不要逾越。那么，我来请教新加坡的陈刚教授，据您所知，据您观察，习近平有没有在峰会中提出北京自己的红线？如果有，这些红线都是什么呢？
我认为习近平一定是提出了这个北京方面的红线。我们看到这个红线呢，其实从北京来看的话，主要有三条最主要的红线。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个红线。也就是说包括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和叶教授讲到的这个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这里面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主权问题上呢，这个以台湾问题目前来讲的话是最为这个突出的，因为它甚至涉及到是否可能会爆发这个军事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呢，这次会谈的一个焦点呢，其实就是围绕两国之间啊，怎样这个避免这个军事冲突和怎样这个管控风险以及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台湾问题呢，应该来讲是这次两国领导人这个会谈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之一。另外一条红线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政治的制度。 习近平呢，他希望呢，这个美方或者其他的西方国家不要过多的干预中国走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这点呢，在二十大上呢又再次得到确定。第三条呢，就是这个中国要继续走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在西方看来呢，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发展模式。
嗯，
他也不希望这个西方过多的去干涉啊。所以总的来讲呢，应该来讲是这三条红线。这三个红线其实在以前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高级的外交官，像杨洁篪、王毅，之前他都向美方这个已经传递了这三条红线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次呢，得到这个中共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确认的话，我认为他其实，向美方表达了一个特别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管控风险的一个信号。
好的，那么陈刚教授，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最近呢，美中关系当中呢，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特别是芯片的出口，可能是严重这个按照中国的说法呢，是损害了两国关系，也让北京呢感到很头痛。那么您觉得习近平这一次在美中峰会当中会不会提出科技出口前置这样一个问题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也是会提出来的，因为它涉及到中国走它自己的这个现代化道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中方呢其实不希望美方对中国的崛起和这个发展呢进行打压和遏制，而这个科技呢应该来讲是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我们看到现在中方其实它感受到了美方这个打压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我们看到有很多行业呢确实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打击。而中国的自主创新呢，虽然现在也在发展，但是呢，应该来讲仍然赶不上这个美方这个打压的这个速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习近平他也是代表中国国内很多这个行业，向这个美方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
嗯，
当然了，这样的要求的话，如果要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第一个是不容易，第二个呢，可能双方也需要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妥协。
嗯，
换句话说，中方也需要以一些让步来换取美方的这个让步。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一位叫 Joseph 张这位推友呢，他在回应我们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他提出了这样的评论，他说：“提前划清红线，谁敢跨越红线，保证会出血。”另外一位呢叫对不起，这是一位俄文名字啊，俄文的名字我还不会念，不懂俄文。他说：“美国还有底线吗？有底线的话，八月份还去台湾干嘛？自己挑事还怪其他人。本来领导层、外交层面都谈妥了，单方面毁约，背信弃义的是谁呢？”这位显然呢，他是一个这个从他俄文名字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呢，是一位激烈的反美主义者。那么我想呢，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的评论一下啊，我们这。两位推友他们关于美中红线或者底线的这样一个说法好吗？首先叶教授。
是的，其实严格来说了，你要说美国跨越的红线，到目前为止所谓真正的红线应该是两岸之间，就台湾与中国之间爆发了一个不必要的战争。我觉得这一直以来都是美中画的蛮清楚的一个红线。那当然这个红线目前是谁去挑战过这个红线，我觉得这个很难去谈。就你要说Nancy Pelosi 访问台湾是去挑战中国的红线，那事实上他在军事上面也没有真的去跨越这条线，那他在主权上面也没有去导致美中之间断交或者是美台之间建交。所以你要说这个红线到底在哪里，其实严格来说中国的红线跟美国在画的这个红线，我觉得他们最核心的要务都才是维持和平的现状。而至于在西部上的操作来说，我觉得它有很多的一个可行性或者是可变动性在这其中了。
好的，那么陈教授。
应该讲这个，我认为这个大国之间肯定是有它的这个红线的。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因为呢这个要这个上亿人口的这个国家，像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国家，如果一个政府它没有这个底线或者红线的话，它肯定会崩溃。但是呢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美中之间它有很多这个冲突的地方，国家利益啊这个意识形态冲突的地方。 所以一方的红线呢，这个坚守的红线呢，可能恰恰就踩到了另一方的这个红线。
嗯，
举例而言，像中国这个要求这个美国尊重自己的这个社会制度啊，这个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但另一方面呢，美国呢，他也觉得自己有义务维护东亚的这个像包括台湾呐、啊、或者韩国啊，这些他的这个战略盟友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啊，还有一个这个。主权或者领土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保护，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可避免两国之间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冲突。
好的，那么按照拜登总统的说法，画出红线的目的，正像刚才两位嘉宾说的那样啊，画出红线的目的呢，就是管控双方的分歧和竞争。但是目前美中关系处于两国建交后的最低点，双方的分歧和争议遍布安全、意识形态、贸易和科技等各个领域，许多观察人士呢都用新冷战或者冷战 2.0 来形容当前的美中关系。我来请教叶教授，很多人担心美中关系有失控的危险，那么您如何评估这种风险呢？
美中关系要说是有失控的风险，我觉得前提是它有产生热战的一个可能性。依照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除非台海爆发任何的一个军事冲突，否则目前你要说美国跟中国在其他的一些议题上面有可能爆发热战的可能性，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低。那所以问题回到这次拜习会所要谈的一个核心要点嘛，也就是到底台海的一个安全要如何的去被保护，到底在台海之间我们要去画下什么样的红线，美方把美方的一个诉求讲清楚，那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个说法，是当美国跟中国的红线基本上是跨越彼此的时候，你就很难去避免说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热战会被拿到台面上来进行讨论。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就是双边事实上在针对这一次，就针对这个台海安全的议题上面，彼此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妥协。那因为美国需要，美国想要的是维持现状，但是中方想要的却是所谓的两岸之间的一个统一，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中华民族伟大的一个复兴大业。那这两边其实是两条平行线上面进行对话，那所以他们要如何在这样子没有交集的一个前提之下去达到一定程度的妥协，我觉得它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因为如果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事实上到头来他们只能彼此对对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军事吓阻，那这个军事吓阻的最终的一个道路，可能就是哪一方会受不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可能采取一个战争的行为。
好，那说到美中关系的风险呢，叶教授谈了这个热战的可能。那叶教授认为，那台海风险是特别大的。那么叶教授，除了台海之外，南中国海怎么样？
南中国海彼此之间应该是还是维持一个所谓斗而不破的一个观念，也就是目前中国在南海上面的一个军事建岛已经大部分的完成了，那当然可能还会继续去进行，那美国也会打着所谓的一个自由航行权的一个口号，继续在南海上面不管是进行某种程度的一个军事演练，或者是单纯透过自由航行权去游过所谓的一个南海区域，那彼此在南海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剑拔弩张的一个效果。但是严格来说了，除非今天在南海上面有擦枪走火的一个前提，要不然彼此之间顶多也就是吓吓对方，但是实质上你要说他们两个要在南海为了南海议题而大动干戈的一个可能性，我觉得相对来说跟台海议题比较起来的话几率较为低。
好，那么过去呢，我们常常喜欢说啊，特别是中国方面，经贸关系是美中关系的压舱石。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呢，只要美国在经济上离不开中国，中美关系就是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然而我们看到过去五年来，美国开始并且在逐渐实现了与中国的经贸脱钩，美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没有压舱石的新阶段。 我来请教陈教授，美中两国的政经专家都意识到了没有压舱石的这个美中关系的危险性，您如何评估当前美中关系的危机会不会进一步恶化，甚至出现发生热战的这样一个危险呢？
我部分同意刚才叶教授的这个观点，就是总的来看，热战暂时可能爆发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呢，目前呢，这个我也这个和投资界啊一些人士交流过，他们很多人其实还是担心这个热战的爆发，因为一旦爆发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可能成千上万亿的这个资产或者投资，都可能这个灰飞烟灭。我们看到现在美中之间的，刚才您讲到许先生，您讲到这个压舱石的问题。确实我们看到美中的经贸关系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钩，包括一些中概股中国在美国上市的这个企业有一部分已经回归到这个亚洲。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其实无论是美国和中国呢，都在采取减少对对方经济依赖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呢，在现在情况下呢，如果经贸关系进一步这个脱钩的话，确实会对未来的这个安全关系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安全关系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虽然当前这个热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像刚才大家讲的这个像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未来都有可能还会再次会被引爆。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推友们、观众、听众朋友们他们的想法。一位叫阿达我不奶这位推友他说，美国求着见习哥已经求了2年了，给美国面子视频了2次，这一次呢是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感情这是拜登跪求习近平啊。另外一位呢叫 Thor， 他说不知道与邪恶有什么好谈的。另外一位狗蛋，跟中国这种流氓真的是没什么好谈的，实力决定一切。另外我们在聊天室里的这个观众他们的网评也进来了，首先给大家读一个我选读几个吧。还是于四郎，他说美国对中共何止画红线而已，拜登政府早就公开保证过不推翻中共政权了，这种保证不只给了中共继续迫害中国人的信心，更说明了美国根本就是中共的靠山，所以现在画红线根本就是表演而已。他是对拜登总统提出批评。另外一位叫李南，他说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斗而不破才是最基本理念，也是世界人民的幸事。我相信美国作为民主灯塔，也不希望现在在全球通胀困难下走向更为衰退的困境，为全球带来困难中的困难。我来请教两位专家是不是这样。另外一位叫 Crazy Y， 他说美国对于中共最有利用价值的就是芯片，芯片进了，中共对美国也就没有多少兴趣了，脱钩是肯定不会回头的了。好的，我现在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对我们刚才我引用的这些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评论和问题来做一个简要的回应吧。念了很多，我也不需要呢，我们两位嘉宾对每一位问题都回答，没有必要。您只对您最感兴趣的这个问题或者评论来进行一次进行一下简要的回应好吗？首先，叶教授。
哎，是的，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拜习会，很多人都会拿着这个拜登到习近平下榻的一个饭店进行这样的会议，然后这次会议也是拜登这方面提出希望会晤的一个就在这上面去做一些文章了。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中国外交圈，尤其在战狼外交的一个影响之下，他们很强调他们要赢得面子。那但是美国的外交其实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体系，也就是他希望在理智上面去进行比较深厚的一个讨论，能够确保双方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互信，还有互相的理解。也就是中国一直强调要去赢得面子，但是他们却不会去谈说到底理智的部分要彼此如何去协调。但是美国现在是展现相对来说比较有弹性的一个外交，也就是他可能一定程度失去一定的面子，但是他希望在理智上面，在双方实质去避免冲突的这个问题去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沟通。 这我觉得中国的外交如果一直都去强调就是为了面子而去进行外交的话，其实到头来它可能跟其他国家的一个互动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好的，那么原定呢在八点半，在这个美东时间八点半，中国时间大约九点半左右呢，这个拜登总统要举行一个这个有关拜习峰会的这样一个新闻发布会但是呢也可能因故呢延迟也可能呢按正点开始无论如何呢，我们只要这个记者会这个新闻发布会开始，我们立刻中断，暂时中断我们的节目，先听一听这个拜登的新闻发布会。如果这个他延迟了一些的话呢，我们继续我们节目的讨论。好的，我们现在画面上您看到的就是现在的记者会现场。在记者会没有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还继续我们问题的讨论下面该轮到陈教授，您回应一下我们刚才推友、网友还有我们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和问题好吗？
好，我想简单谈一下这个国际关系中间的一个道德的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有网友谈到这个问题。其实国际关系呢，一般来看呢，这个尤其是大国关系它遵循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一个这个思维方式，也就是大国它为了自己的这个国家利益呢，应该来讲它很多时候它是需要采取各种手段或者方式中美都是这样。所以现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呢，他走到一起去会谈呢，并不完全是因为一些这个道德的这样的一些准则使得双方走在一起，而是一个实力这个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中美现在我们看到他们这个体量都是很大尤其是都有这个核武器，都有威慑，足以威慑对方的这个足够的战略的这个力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呢只能最后采取一种斗而不破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竞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呢，现在总的来讲呢，双方最后还是要走到一个谈判桌上。但是这个谈判桌它能否解决所有的问题呢？应该来讲它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后面的这个两国关系的发展，还会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竞争它可能是一个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的，那么正像我们刚才一位网友说的那样如果斗而不破的话，世界幸甚。那么提起今非昔比的美中关系，中国官员呢？我们看到总是以美国见不得中国崛起来解释，这种民族主义论调呢，就激起了中国民间舆论的一腔悲愤，认为美国人欺人太甚，处处打压中国。我来请教叶教授，中国是这种想法、这种看法，那么请您谈一谈美国方面的看法，美国官方和民间是如何看待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您如何解释美中关系恶化的这个原因呢？
当然，美中关系恶化的一个首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对于世界体系的一个冲撞，尤其是对于这个全球化自由贸易的体系里面，或者是透过他自己的一带一路还有其他的投资计划，试图去改变现在由西方国家所创制的这样的一个自由体系。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在于，就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霸权，它的确有一些潜在的一个实力，有可能可以去取代美国。但是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角度来说，最大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两国之间他们在所谓的价值观上面，在所谓的经济体系，甚至是所谓的意识形态都有很深厚不同的一个结果。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差异，所以对于美国来说，他会担心今天如果中国成为了世界的霸权，他所会制定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体系的脉络以及世界体系的一个制度，是不是会跟美国有一个根深蒂固上的一个差异。也就是今天美国认为所谓的一个资本主义市场还有市场经济是 是之所以整个全世界可以笼络在一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条件。但如果今天是中国成为了一个世界的霸权，那是否他会去重新去制定或重新去改变这样的一个世界体系？所以这就是一个美中之间在过去这可能四五年来这个大国竞争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当然，如果今天我觉得在一个假想的世界里面，如果今天中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同时间中国也是一个完全市场开放的国家，也就是美国一直谈的，如果中国要崛起，那我们也希望中国是在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环节上面进行崛起。但现阶段的状况就跟原来美方预设的一个道路完全相背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看待中国议题上面会采取一个比较 hostile 的一个角度。
好的，那么尽管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呢，在他强调不会对习近平做出根本性的让步，但是我们从美方一直这个强调的这个叫管控分歧和竞争的这个言论当中呢，不难看出华盛顿不想跟北京走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习近平也是如此。习近平和北京呢，更是不乏积极改善美中关系的愿望。我来请教陈教授，您如何看未来的美中关系？还有没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可能？
应该讲这次这个习拜会啊，确实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说美中关系似乎有一种峰回路转的这样的一种态势。确实我们看到呢，这个双方这个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斗争和竞争呢，它使得双方都有一些这个精疲力尽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双方呢有必要修复一下关系。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国内的政治啊，也允许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一方面呢，习近平通过二十大呢进一步巩固了他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权力，而这个民主党拜登呢，他也这次中期选举呢表现也是出乎意料的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双方呢有政治资本呢在一些领域呢达成一些共识，缓和双方的一个关系。尤其对于民主党的拜登来说呢，他后面还涉及到是否这个连选连任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如果呢，他能够修复和大国中国之间的关系啊，并且在气候变化、贸易啊这些问题上达成一定的一些协议的话，那非常是有利于他下一步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个发展。
好的，那么陈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呢对美中两国改善关系比较乐观，并且提出了就是说美中携手管理世界事务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您认为还有没有可能回到像过去中国人期待愿望的那样，就是说呢美中共治，特别在台湾问题上，您觉得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我认为您讲的这个其实就是经常我们说的这个 G2 的这个两个大国这个共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状况从这个中国的角度来讲，他是非常希望这种状况的出现的，因为中国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后发的一个国家，它能取得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对于中国的外交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胜利。但是对于这个美国还有其他的很多一些中等的国家来讲呢，他们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美中它可以这个私下达成很多协议啊，甚至可能牺牲掉一些中小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尤其对亚太的很多一些国家来说的话，所以呢，这个 G2 是否能形成呢？它取决于下一步国际关系的一个博弈，我个人感觉可能性也不是说特别的大，因为呢，其实美国国内它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反对的声音，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啊，它肯定不希望另外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尤其是一个这个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国家，来跟它这个平起平坐，共享这个国际的事务的控制权。所以呢，我认为这个目前到 G2 这个部分呢，应该来说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听听我们观众的意见和评论。首先是 Zura Chu， 他说没什么红线，谁也不会听谁的。习的历史习惯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面说的很好听，回去就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周A 段啊，他说红线 成红布，现在都成红地毯了，说白了就是模糊红线，或者说没有底线。另外，京津卫，我真的觉得这是中国的内政，没访问台，不管做没做什么，承认它就是挑衅啊！当然，这是指挑衅中国。再一位，李南，中国内政不允许任何国家与个人干涉，属于中国内政，就相同与美国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人干预美国大选一样。好的，那么刚才啊，我们啊选用了四段我们网友的评论，很有意思啊，很精彩，两方面的意见都有。还是我想请两位啊，我想在结束我们第一个话题讨论之前呢，我想请两位专家呢，对我们网友的意见做一个简要的点评。首先，叶教授。
其实我觉得在讲就是台海议题是中国内政这个区块，这一直以来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在中国，不管是从教育的系统，或者是从所有的大内宣的一个文宣，大外宣当然也是不例外了，去操作出来的一个条件嘛。那问题是就实质的一个国际政治现实的角度来说的话，基本上中国跟台湾彼此之间的确是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然后台湾也有自己的所有国家具备一个条件，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当虽然说美国跟台湾之间彼此并没有邦交国，但是美国也不乐见台湾就是因为中国的一个一中原则的方式，或者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宣称，而导致所谓的台湾的民主或台湾的自由以及台湾的一个基本的社会都被中国给影响掉了。所以严格来说了，就是你就在国际现实里面去谈说所谓这个台海问题是内政问题，其实这个只对于中国内部的人是有效果，也就是他们内部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可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本来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个国际冲突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对中国的网友来说了，就是你一直在去套用所谓的一个中国外交部的一个说辞，其实对于核心的问题来说是没有解答的。
好，陈教授。
啊，就我刚想回应一下刚才很多网友讲到这个底线红线的问题，其实这也部分回应了我刚才的关于国际关系这个道德和是否有这个底线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应该讲这个国际关系呢，其实呢现在看呢，其实它还是一种无政府的一个状态。虽然中美之间它自己是有政府的，但我们缺乏一个整个的一个世界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即便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了一致，达成了协议，他底下或者他这个整个两大国的这个各个的这个官僚的体系、军队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组织啊，哎，他们是否一致听命于这个最高层的这样的一些统一的一些指令和行动，哎，是需要打上一个问号的。哎，所以呢，在具体的交往中呢，我认为还会出现很多擦枪走火，甚至不受管控的情况的出现。
好的。我们还在继续等待拜登总统的新闻发布会。我们大家都知道，由于这个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这个美中峰会呢，时间延长了，所以呢，这个拜登总统在会晤之后举行这个新闻发布会，可能也要顺延。无论如何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讨论，我们就等待等待。这个记者会开始，我们马上中断我们的节目，我们参加我们的记者会。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这个现场的这个记者会的情况啊，大家都在等，跟我们一样，大家都在等。好，我们感谢陈刚教授和叶耀元教授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